弟兄姊妹平安。在讲道之先，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就成为一块的好土，去承载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先知的说话就好像明灯一样去照亮这个世界，就让我们存着个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先知的说话，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开始讲弥迦书，是教会讲坛小先知书系列的第三卷。我首先呢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弥迦先知呢就来自南国犹大一个的小乡村，就叫做摩利沙，距离耶路撒冷呢是大约呢是20多公里。根据第一章一节嗰度呢，弥迦是在三个的犹大王约坦啦、亚哈斯同埋希西家嗰个的时期呢是做先知的，所以他做先知的时间呢可能有半个世纪咁耐。他同以赛亚、何西亚同埋阿摩斯呢是同期的。弥迦是一个为了信仰而发出良心呼唤的先知，有人说他是平民先知的代表，亦都是穷人同埋被压迫者的代言人。无论怎样，他是一个有属灵的辨识力的先知，带着属灵的权柄，忠实地去传达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同时呢，他亦都是一位诗人，能够用一些美丽的诗歌和词语呢去表达他的信息。所以弥迦书呢不容易看的，亦都不容易明白的。弥迦书就好像其他的先知书一样，是跟着这个的框架，我以前都讲过的了。以色列民违背了和上帝立的约，他们就要悔改，不悔改就要受审判，但是将来呢他们仍然是有这个荣耀复兴的盼望。整卷弥迦书就有7章，可以分做三大部分，每一个部分都用一个听字来开始，然后就以盼望和复兴是做结束。这三大部分是怎样的呢？第一和第二章呢是一个警告的信息，警告以色列民审判就来了。第三至第五章呢是一个应许的信息，应许救赎将会临到。而第六和第七章呢就是一个挑战的信息，挑战以色列民去信靠上主。我希望大家看完整卷弥迦书之后呢，不会只是记得6章8节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有神学家呢就认为呢，弥迦书那个中心的信息呢其实是在第7章第18节。请大家一起读出。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是真的。有哪个神好像我们所信的上帝那样，是愿意是赦免饶恕，不会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在耶利米书的26章呢，先知耶利米就预言耶路撒冷是将会被毁，于是呢他就被祭司和以色列民呢是捉了，是要处死他。耶利米的生命呢就是于一线之间。或者有人呢就觉得奇怪，今天我们明明是讲弥迦书的，为什么我突然提耶利米书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26章第17 同埋十八節嗰度點樣講啊？因為祭司同埋以色列民要處死耶利米，於是咧就有幾個猶大嘅長老就起嚟講咗呢一番嘅説話。佢哋話：當猶大王希西家嘅日子，有摩利沙人尼加對猶大眾人預言説：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錫安必被耕種像一塊田，耶路撒冷必變為亂堆，這殿的山必像叢林的高處。我用了紅色那些的字呢，就是引述自尼家書的三章十二節。嗱，我哋见到尼家先知嘅说话，大约喺100年之后，仲俾犹大嘅长老咧系引用嘅。结果系点？长老继续喺第19節嗰度咁样讲。不如我哋一齐读出啦。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希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么？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作了大恶，自害己命。呢度嘅这人就系讲耶利米先知，嗰啲长老就同犹大嘅犹大民讲，就话如果我哋致死耶利米咧，我哋就作咗大恶，自害己命啦，就系咁样。尼家嘅说话经过咗100多年，就系救咗耶利米先知一命，所以佢嘅话系有分量嘅。今日我哋睇尼家书嘅第一同埋第二章。刚才读过嘅1至7節，就系上帝对北国以色列审判的宣告，就讲到审判的日子呢是会怎样的呢？会山崩地裂，好像蜡融化那样，大家可以想象到是几咁恐怖的一个的景象。经文亦都说上帝会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将他们的石头倒在谷中。在主前的721年，先知的预言就完全实现了，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国攻陷而亡国。弟兄姊妹，今日教会时常都是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当然这个完全是正确的，完全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亦都是一个公义施行审判的主，我们不能够当上帝无道，我们不能够不敬畏上帝。慈爱和公义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边那样，是并存的。面对公义的主，人如果不认罪悔改，后果将会是非常之严重。跟着我们就见到尼家先知呢就为以色列民去哀哭。第一章的第8和第9節那里这么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先知哀哭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撒玛利亚快要灭亡了，就好像一个人他病了，而他知道他的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知道他一定是要面对死亡这样。但是加重了先知那个的哀伤呢，就是撒玛利亚的病还有传染性的，因为将来还会影响到他的祖国犹大。 我们知道罪的确是有传染性的，是会扩散的，所以是非常之危险。人如果犯罪，就必须要认罪悔改。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大卫是犯了很严重的罪。在诗篇的51篇第四节，大卫就跟上帝这样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净。这个是大卫认罪那个的祷告。跟住在第17节，是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大卫就是这样说，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就是大卫悔改那个的祷告。纵然大卫犯的罪是这么严重的罪，但是当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饶恕了他。弟兄姊妹，不知道今日在你的生命里面又有没有一些的罪，你是需要坦白地在上帝面前去承认，你是需要悔改回转的。一时间我们会同手主餐，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去省察我们的内心，我们去省察我们的生命，看看还有没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到底上帝对以色列民那种的震怒和审判是为了什么的原因呢？弥迦先知在第二章那里就讲出了两个的罪状。第一就是领袖那个的贪婪，第二就是人民那种的不仁不义。让我们逐一看一看。第一宗罪就是贪婪的罪。第二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这样讲，请大家一起读出：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有能力去欺压人的，侵占了其他人的房地产，那些的人呢，当然就是有权有势的领袖。并且我们见到他们的欺压呢，不是偶然这样发生，不是突然这样发生，而是事先就已经计划好的了，睡了在张床上面已经是在计划当中。是不是很可怕呢？在这里贪图这个的字呢，原文呢是和十诫里面那个的贪恋呢是同一个字。在出埃及记20章的17节，十诫其中一条的诫命呢，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色列的领袖犯了十诫，当然是会被审判。昔日的领袖因着贪夺取了别人的田地房屋，这里讲到田地房屋的问题，讲到贪婪的问题，今日的社会又是怎样的呢？在香港，土地房屋的问题一向都是非常之令人头痛的问题。政府就啱啱全面接纳了土地专责小组的建议， 能不能够解决或者舒缓土地房屋的问题呢？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其实这么多年来，有权力有财富的人，有没有因为贪而是对平民是有一些的剥削，有一些的压榨呢？基督徒面对土地公义的问题，我们又可以怎样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光房计划，或者呢是一个社会企业，一个社企就叫做要有光。这张是昨天的报纸来的，我觉得上帝的是非常奇妙的，他的时间是刚刚好的。我准备完刚刚准备完今天的信息，我预备讲这个光房计划的时候，我昨天一打开张报纸我就见到了。有一位弟兄，他看到今日香港的楼市已经是被扭曲，成为激发社会贫穷的诱因。上帝是给他一份对贫穷人的负担。他相信神的话语，他相信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于是他就毅然辞去他那份高薪厚职，成立了这个要有光的社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单亲妇女家庭，为他们解决这个居住的问题，是给他们有一个的家。光房计划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那些租金呢是脱离了市场的定价，转而是用什么来定呢？是用那个需求者的负担能力去定。你试想象一下，你去租一间房，个业主问你你负担得起几多钱啊？咁你计完一轮数之后，你就同个业主讲话系得咁多噶啦，这个数就系我可以负担噶啦。咁个业主就话俾你听，冇问题啊，我就用呢个数租俾你。我相信你的心会在这里想，有没有业主这么傻，有钱都不赚？事实证明是有的，因为在上帝手里面一切都有可能的。在2012年就有一个业主在蓝田买了一间三房的单位，就给这个弟兄开始这个光房计划。原来真是有人愿意是燃点一些的善心，情愿赚少一些钱，却是带来更大的心灵的满足。入住光房的全部都是单亲母亲的家庭，其中有新移民，有领综援的，有在职贫穷的，有丧偶的，有伤残的，有因为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的。光房计划呢，就是要让受助的人是重拾尊严，发挥自己的所长，去成就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位弟兄呢，不是单单去安排居住这么简单，而是呢他每个月是会去到那些受助的家庭那里去探访，一方面就跟他们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就協調他們生活的需要。由2012年到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家庭是受到幫助，而其中是有不少生命改變的例子。弟兄姊妹，五餅二魚是很微小的資源，但是在耶稣的手里面却是能够成为很庞大的力量。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那个重点就是要有人去愿意先去付出，有人去愿意先拿出这五饼二鱼，是交出来献给上帝，让上帝去使用。 可能今日你都有不同的领受，有不同的感动。我想告诉你，如果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自自然然会供应你所需要的资源，去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我亦都相信，如果你的感动是出于上帝，上帝不会感动你一个人，就好像光访计划那样，上帝感动了这位弟兄，亦都同时感动一些的业主，感动那些参与去支援那些的义工。没错，面对社会的不公义，我们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亦都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参与一些是转化弱势社群那个生命的机会，又或者我们按住上帝的呼召去创造一些帮助弱势社群的机会。这一本《赞出精彩人生》里面就记载了12个社企他们的创意的故事，指出了领袖的贪婪之后，弥迦先知就讲出上帝那个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就是，凡是强占别人田地房屋的，为自己图谋的，必定会失去一切。那些强占土地的人是贪图得到更多的利益，将上帝起初藉着土地去赐福给人那个的原意，将上帝那个公义的原则完全扭曲了，完全破坏了，所以就带来审判。贪婪是第一宗罪。第二宗罪呢，就是以色列民那种的不仁不义。第二章第八节新译本那里就是这样翻译，请大家一起读出。你们却像仇敌一样起来攻击我的子民，你们竟从安详过路的人身上剥去衣服，从不愿作战的人身上剥去外衣。这里讲出当时社会那一种弱肉强食那种的境况，无辜的人是被残害，不愿意打仗那些人是被剥去外衣，这个就是代表，外衣就是代表那些无助百姓那种的遮盖。去到第九节，那里就讲到，你们把我民中的妇女赶逐，离开欢乐的家园，你们把我的尊荣从他们的婴孩身上夺去，直到永远。这里就是讲到以色列民怎样去欺压那些良家妇女，这种不仁不义的行动，上帝当然不能够容忍，于是先知就宣告那个的审判。第十节先知说，起来走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地，你们因为不洁净的缘故必被毁灭，是不可挽救的毁灭。这个是新译本那个的翻译。以色列民的不仁不义是带来无可挽救的毁灭。我想大家想一下，当你看这两章的经文的时候，当弥迦先知向以色列民是发出那个警告的信息，指出他们所犯的罪的时候，以色列民到底有没有醒觉到呢？我相信当你一路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以色列民并没有醒觉，他们宁愿去选择相信假先知所讲的说话，而去拒绝上帝所讲的说话。有些时候人真的会选择去不听一些自己不喜欢听的说话， 又或者是选择去听一些自己喜欢听的说话，无论那些说话是真抑或是假。所以我们是应该很小心，更加小心的就是我们不要相信半真半假的说话。什么叫做半真半假呢？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跟你说上帝是慈爱的，这个当然是真的，但跟着他就说就算你犯罪了，上帝都不会惩罚你的，这个就是假的。我们不要相信半真半假的说话。二章的十一节那里就讲到，若有人心存虚假，用方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这里所讲的所描述的真是一幅令人觉得很悲哀的景象。那些假先知只要讲那些百姓喜欢听的说话，就可以被认定是先知了。反而真的先知，他们讲真话，他们是预言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却是要被排斥。难怪上帝他都要慨叹，在第二章第七节的下半节，上帝就慨叹，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么？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醒觉，能够有那种属灵的辨识力，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拒绝圣经的真理。在审判和控诉当中，弥迦先知仍然是给以色列人一个盼望的应许。我们看看第二章的最后那两节，第十二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嗱，呢两节圣经，我想大家留意几样嘢。喺先知书里边咧，系曾经多次提到剩下的人，英文就系 remnant。是指那些仍然愿意忠心跟随主，仍然愿意遵行主旨意的人。上帝是会招聚这些剩下的民，安置他们在一个好的牧场那里，让他们不再分散，并且是越来越多。这里不单止是讲紧被掳去巴比伦的犹大民最终都要返回耶路撒冷这么简单，这里更加是指尼赛亚是会救赎他的选民。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个的应许是需要从新约那个角度来看才有意义的，因为这次的经文不是单单预言以色列国，亦都是预言今天的教会。主耶稣就是王，他会在前面行，上帝的灵是会引导住教会，上帝的国度是会不断被扩展。弥迦先知的确是一个有属灵辨识力的先知，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先知，因为他的意象是从上帝那里而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审判当中仍然有复兴的盼望，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我们配得的。有一个爸爸在个仔犯了大错之后，知道必须是要很严厉地惩罚个仔，于是他就 拿起一条很粗的藤条，就在他预备打下去的时候，他跟他仔说了一句的说话。他说，仔啊，我希望你知道我比你更加痛。同样，当上帝要审判那些硬住心不肯悔改那些的子民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心会比他们更加痛。但愿我们都能够醒觉，能够敏锐罪带来那个的伤害性和传染性。总结弥迦书第一和第二章给到我们今日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怎样改变我们今日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是活出一个更加讨主喜悦的生命呢？我提议三点作为今日信息的总结和应用。这三点就是：第一，是要为罪哀哭，是要有愿意悔改那个的心。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是要有那种属灵的辨识力，要敏感罪，要为罪哀哭。第二，是要听上帝的话，我们千祈不要只是听自己喜欢听的说话，又或者选择不去听那些自己不想听的说话。第三，我们是要每日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活，不是靠我们有些什么能力，有些什么叻处而活，不是凭血气而活，而是单单靠着上帝的恩典而活。愿意我们都能够从弥迦书的第一、第二章，我们学习这三个的功课，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你的话语是历久常新的，是2000多年前对以色列民那个的提醒，今日仍然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适切的提醒。就愿意我们能够每日是 为主你而活，亦都是靠着主你的恩典而活。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求你的灵是赐下力量给我们，去过这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